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，题目是《注意安全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。迫害尚未结束，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。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，有了神韵作品、干净世界、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，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，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，还有用支付宝、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。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，包括姓名、住址、电子信箱、电话、银行卡等等信息，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，这个人是否可靠，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，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，都无法保证。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，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，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，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。顺便说一下，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，比如练功音乐，有了一小时的就自行制作两小时的，要求正式发布两小时的，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。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，不要强加给别人，也不要抱着显示心。记住，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，后果严重。最后再次提醒大家，一定要以法为师，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，不随波逐流。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，题目是《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。这些年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越来越多，数量已经超过了海外原来学员。这部分学员的出国原因，有些是为了自己避难，有些是为了孩子上学考神韵，也有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宽松的环境生活和做项目等等。总体上看，还是以个人原因出来的居多，真正为神韵项目所需而出国的专业人才很少。这部分学员给海外和大陆都带来了一些问题，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海外给大陆传话，传小道消息，传得很具体，指导和鼓动大陆学员如何如何做。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没有的，给大局制造了新的麻烦。在大陆时，很多都是给邪恶写过什么三书五书的，甚至配合邪恶做了更坏的事的。还有很多在大陆时是根本没有实修，没有走出来正实法，心思没放在讲真相救人上。出国后，以前跌倒过的，虽然发表了严正声明，但重新修炼、加倍弥补，谈何容易？这两个词的分量有多重？无论以前走出来过但又退缩回去的，还是以前根本未曾走出来的，没有真正履行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救人的使命的，现在到了海外宽松环境才走出来， 要想修去众多的人心、观念和党文化习气，也绝非易事啊。得奋起直追，真正在法上修才有希望。这些大陆到海外的消息灵通学员，虽然也想修炼，也想做项目，但却放任着自己的各种人心、显示心、好事心、勾心斗角、拉帮结伙、颠倒好坏对错，老子天下第一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这些不正是共产邪党的流氓习气和党文化的东西吗？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识别和加以排斥呢？近期有个分享干净世界的同修和我的对话交流，在大陆一些地区流传。据干净世界公司负责人确认，该人并非该公司的员工，公司内也没有讲过那样的话，但对话交流却说的有眉有眼，混淆视听。之前还有自称有渠道给各种海外项目捐款订阅的，传山上的内部消息、神韵的内部讲话等等，这类都是扰乱大陆学员的修炼和救人环境的。到了海外不抓紧时间修炼救人，还自以为是的扰乱海外和大陆的修炼环境、救人环境，严重的后果想过没有？那些业力和损失自己能否承担得起？信的是自己还是神？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。修炼没有捷径，只有脚踏实地，一思一念，时时处处对照法，要求自己做到。在此特别提醒这些大陆到海外的学员，好自为之。这是特别提醒，请不要一看到批评就反感了，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，就起恶念了。大法弟子在宇宙众神的眼里是一个整体，维护大法在世间走正，不仅仅是个体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的问题。明慧编辑部，2022年11月14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修炼是严肃的问题的一点浅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。今生今世能有缘走进大法修炼，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修炼机缘，弟子千万年的等待终于实现了。修炼20多年来，一直紧跟师父的脚步，坚持做好三件事，在当地的协调上做了一些事，心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，总体上说还算是精进。我今年73岁，当我进入70岁以后，我更加体悟到修炼的严肃与珍贵。延长来的生命是让我修炼的，不是为了过常人生活的。修炼来不得半点马虎，存一颗人心都是危险的，因为每一颗人心都羁绊着我们回归的脚步。今天我把自己最近如何加强主意识、严肃对待修炼的一点浅悟写出来，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。一、修炼必须得达标。近日我看了一篇修炼文章，说的是修炼人经过一生的刻苦修炼，吃了无数的苦，不断修正自己。每个修炼人在圆满之前，都会通过一场极其严格的考试。 有一点达不到要求，都不会让你圆满，让你无法跨过三界。法是有标准的，宇宙的法在均衡制约着一切。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法是严肃的，每个大法弟子所在的每一境界的标准必须得达到，这是严肃的。在修炼的过程当中，该去的就得去掉，含糊不得。其实自己也清楚，修不圆满，不仅是对自己修炼的遗憾，对自己世界众生成约的失信失望，更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同时还要像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的，在兑现誓约中承担后果。有同修说，修不圆满可以待业往生，可你想过没有，待业往生同样是有标准，不是修好修坏都可以待业往生的，而且待业往生也不能让你真正进入神佛的世界，因为你不够资格，没修干净，怕你污染神佛的世界，要给你下个罩，在神佛世界旁边修炼。据说在人间几天功夫可以修炼达到的，待业往生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，才能慢慢提升境界，最后达到标准，才能进入神佛的世界。尤其这一期修炼是大法师父在正法往西宇宙里度众生，这个待业往生属于旧宇宙中曾经发生过的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宇宙在正法，天体在从祖，正法后一切都是最好的了，不够标准的不能成为高于其标准的层次中的生命了，标准在哪儿就在哪儿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过去极乐世界是有过这种情况，但是正法后就难说了。所以说修炼必须得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迷的空间把自己修纯正，一步一个脚印达到自己境界的提高，兑现誓约，把自己修圆满。二，用法指导修炼。以前学法只是一学而过，通过20多年的修炼，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法轮大法有别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修炼，特别是这次是师父亲自下士指导弟子往高层次上修炼。法中存天机，师父把所有能给予弟子帮助弟子修炼提高的都能在学法中得到。学法不仅可破迷去执着，增悟性，净化身体，还能给我们智慧、定力、正念、目标。一路走来，是法在指导我们修炼，在帮我们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、人心和观念。修炼人只要坚持学好法、理解法、同化法以后，才会有动力朝着目标，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于大法修炼上，用在向内找、向内修，在做好三件事中把自己修炼圆满。我常提醒自己，如果把握不住这次师尊亲自度我们的机缘，将永远在尘世中、在生老病死中、在六道轮回中循环，不会再有任何修成的机缘。这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。我提醒自己，无论怎么忙都不能放松学法，法中有师父给我们的一切能力，能解决我们修炼中的一切问题。只有不断地学好法，按照法的指导去修炼，就可以修成不同层次的佛道神。所以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。三，要不断地精进修炼，首先要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 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有修好的愿望，有了这个前提，才会坚持，才会不改初心，百折不挠。近来一段时间，有同修说，不想练功，害怕练功，觉得练功累，特别是抱轮，把练功当成了一件难事。晨练因贪睡，老错过时间，只好少练或抱半小时轮。有的老年同修因腿脚痛，抱轮站不住，就坐着抱轮。其实，当我们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用正念去想，身体上的承受是在消业转化、净化还债、升华提高的好机会？修炼就是要坚持，要修意志力，坚持自始至终像刚得法时那样的精进，坚持对师父的敬，对大法的信，这样你才能自己严格约束自己，要求自己。我有几次12点的正念因贪睡没有发，我很自责，觉得对不起师父，对师父要求做好的3件事打了折扣。我警醒自己，一定不能再出现这种现象，每晚睡前提醒自己，一定要记着醒来，结果到时就自然起来。因为我有目标，下决心这次修圆满，跟师父回家，不留遗憾。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内，我必须把全部心思用于修炼，做好3件事，时时在精进。4、修炼无小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圣者》中说，怀大志而居小节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我们所遇到的不管是大关小事，不重视积攒多了就成大事，旧势力就是通过小事慢慢的形成大关大难。有的身体出问题，有的家庭矛盾不断，各种压力袭来不让你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的修炼环境就是我们的修炼场所，你有什么人心才会出现什么磨难。修炼没有漏，旧势力就迫害不了你。修炼人必须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否则是常人而非修炼。5、珍惜拥有的修炼机缘。我在大法中修炼26年了，深深地明白修炼是严肃的，修炼的路一定要走正，也真切地体会到世间所有的金钱和地位，所有的物质财富没有什么实质的利益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的烦恼与痛苦。亿万富翁也逃不出生老病死，世间的财富转眼间也会烟消云散，而大法修炼可彻底解脱痛苦，脱离三界，不再轮回。这么大的一件事，作为修炼者不严肃对待行吗？这一切得之不易，真得好好珍惜。师父慈悲，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提高，可是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大法弟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修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做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3越最后越精进》中说的“越最后越精进”，加倍学好法，在大法修炼中把自己洗净，随师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。编注：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，仅与同修切磋，比学比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把世人当亲人，让更多的生命明真相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日。我们夫妻俩都修炼法轮大法，只是我得法晚于妻子10年。大法给予了我们太多太多，对师尊的救度之恩我们无以报答，只是在这些年中听师尊的话，修好自己，抓紧时间多救人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第一部分，我把众生当亲人。从师父的法中我认识到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，但是如何去做好救度众生的这件大事呢？那时妻子被非法劳教，我身边也没有同修带领，心里好像没有底。我知道法是无所不能的，于是我就开始大量的学法，背红银。法在不断地改变着我，充实着我，我的心亮堂了，知道前面的路如何走了。我要独立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走好自己修炼的路，不辱使命。现在多数人都会以貌取人，为了讲真相的效果更好一些，见面后能给人一个好的印象，我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，衣着穿戴整齐，说话语气和善，笑脸相迎，以礼待人，展现大法弟子慈悲善良的风貌，尽量避免引起人的反感等负面的因素。见面时先尊称大哥大姐，我还注意对症下药，对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、不同文化、不同身份的人，用不同方式、不同言辞，从不同角度讲，随时观察对方的接受能力和表情变化，尽量讲得让人能真正明白、真正接受。对每个人我都抱着真正让其得救的心态，尽量地做到讲得全面透彻，讲一个明白一个，不敷衍了事。我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也就是我的亲人，所以我要求自己不要丢掉一个和我打交道的有缘人。这几年我讲真相的范围比较广，市集上、田间地头上、村头上、走路碰到的，包括乡邻市的，见人就讲，尽量不放过一个人。骑着摩托车一上午，有时能跑出去40-50里路，最多一天能劝退30多人，一般都不会空手回家。我认识到要做好讲真相救人这件大事，必须学好法，是法在救人，而不是我们如何会讲。这样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法就会显现在脑海中，及时的归正。下面和大家交流的是我在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。一，俺给你捐钱吧。有一天在市集上，我去给一个老年妇女讲真相，我先打招呼，大嫂子，你要买菜呀？她说，可不是，买了菜中午吃了，还要伺候孩子去上学，闲不着呀，人老了更有用。我说，现在的孩子都让老人养，倒养老，爷爷奶奶花着钱出着力，做饭洗衣接送孩子上学，从早忙到晚。过去的媳妇早上给公婆问早安，倒尿盆，晚上问晚安。现在的媳妇早上睡懒觉，下班吃现成饭，生了孩子自己不管。他说，你说的一点也不假，世道变了，过去的黄历不好使了。我说，这都是叫某某党把传统文化给破坏了，把人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法轮功就是来恢复传统文化，来救人的。我又讲了几个真实故事，说明法轮功是教人重德行善，做好人，善恶有报等。最后讲了三退保平安的意义，老人认真地听着，对我讲的他很认同，并痛快地做了三退。当接过我给他的几份真相资料时，他突然对我说，您给的资料是谁给钱印的？我说，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印的。他听后很激动地说，你们辛辛苦苦地出来救人，还得自己出钱印资料啊，俺给你捐点钱吧。 我说这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做的，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不用您的钱，您的好心俺领了。您支持法轮大法这一念是非常珍贵的，谢谢您。人在做天在看，相信你家定会有福报的。他说他老伴也相信大法好，也是个好人，他在银行工作，人家送给他的礼他全给退回去了，他也已经退党了。我说你家老哥真了不起，现在社会哪个当官的不贪，你们一家好人一定能平安度过劫难。他高兴地说，谢谢你这好心人的祝福，俺家确实事事顺利。二，顽固的瓦匠终于明白了。有一次我在集上碰到一个瓦匠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一听就口气很生硬地说，你给我多少钱？我什么也不相信，只相信钱。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，我对他没有不好的看法，知道他是被邪党的谎言欺骗的，我更应该和他讲清真相。于是我心平气和地和他慢慢地讲着真相，讲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。可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，我心里没有放弃，心想，以后如果能碰到他，我还会给他讲的。过了些日子，我在路上果然又碰到了他，我抓住机会给他讲，他仍然一句也不想听，并推辞说有急事，匆匆离开了。我心想，如果有机会再碰见他，我一定还会给他讲的。果然第三次我又碰见了他，我心想，这是个有缘人，我一定要救他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背着师父的诗词，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，法徒慈悲世间行，善念救人除邪灵，求师父加持我。我笑着上前对他说，大哥，咱们缘分真不浅呐，萍水相逢三次，今天咱哥俩好好聊一聊吧。这次他没有马上要走。我说，你说法轮功成不了气候，法轮功也不是为成什么气候，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，那些说辞都是某某党为打压法轮功造的谣，是欺骗老百姓的。你这岁数也是过来人了，你想想，某某党搞了那么多次政治运动，哪次运动不都是先造谣陷害，煽动仇恨，然后再理直气壮地打压的？法轮功是教人重德向善的正法，不管哪个朝代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你千万别小看法轮功，好不好会有历史见证。金钱不是万能的，道德才是最重要的。人没有道德，什么也得不着，要饭也要不着，有德能当大官发大财。法轮功不是与某某党争高低的，而是在人类末法末劫时来救人的。法轮功不强逼任何人接受什么，信不信都是自己说了算。我又给他讲了许多历史上信神拜佛得福报的故事。最后我很认真地告诉他，你脑子里被邪党灌输的那些东西全是假的，是被邪党谎言欺骗了，你一定要清醒啊。最后他终于明白真相了，高兴地用真名做了三退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从中得到了启悟，只要我们有一颗真正救众生的纯净心，正念足，不轻易放弃一个生命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会有更多的生命明真相得救。这也正是师父所要的，我们当弟子的就要圆融师父所要的。第二部分，不能急于求成。讲真相不能用固定的模式，也要不断地用心琢磨怎么能让不同的人接受自己所讲的真相，不能急于求成，也不能追求数量和速度，得让人真正明白，从内心接受才算数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退休的政府秘书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默默地不吭声，但也没反对， 我就给了他一本《九瓶共产党》，并对他说：“你回家看看这本被很多有名望的人称为奇书的书，看看上面写的是否有道理。”他痛快地把书接过去了，我也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。当我再遇见他时，我问他：“那本书你看过了吗？怎么样？”这回他开口说话了，他说：“写的都是事实，但还有许多没有写上的呢，某某党的丑事太多了。”我说：“一朝一代，哪个朝代不去，哪个朝代不来，执政者都喊万岁，可是谁也万岁不了，历史都是有定数的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打算好了也不好使，人各有命，敬天敬地敬祖先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天灭中共在眼前，抹去受祭保平安。”我又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、天安门自焚是伪案等真相，他都听明白了，痛快地退出了协党组织。第三部分，明真相者为大法鸣不平。我们乡镇有个能写绘画的人，我给他讲真相后，他明白了，退出了协党组织，知道大法是被冤枉的，是中共制造的一起特大的冤案后，他心里愤愤不平。有一次他坐火车出差去外地，车上有个乘客被查出来是法轮功学员，他看到警察居然没头没脑地使劲打那位法轮功学员。这位画家见此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大声地喝道：“法轮功犯了什么法了？你打人家，难道国家没有法律了吗？你警察就可以随便打人吗？”警察一听，吓得赶快住手了，再也没有打那位学员。还有一次，政府找他画所谓的文明广告，他坐在车上，看到马路的电线杆上贴的大法真相标语，他就对着车上的警察说：“你看看人家法轮功写的印的多好，就不用找我去写去画了。”车里的人听后都默默无语。第四部分，被非法拘留15天，救人50多。有一年我在外地给儿子看孩子，出去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拘留了15天。拘留所里的房间较大，关在里面的人很多，什么罪名的人都有。我心里一直把讲真相救人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，不论在哪里都是我救人的场所。我给监舍里的人讲，来一个讲一个，我鼓励他们改过自新，做个好人。我诚心地告诉他们，只要相信大法，弃恶从善，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们都很尊敬和喜欢我，有的向我要电话号码，说出去后跟我学练法轮功。我被非法关押了15天，我所接触的人都明白真相了，有50多个人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组织。那里没有纸和笔，三退名单我都按姓氏笔画背下来了，回家后一个不错的记录了下来。我原本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，修炼了大法后，我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身体更加健康了，脑子变聪明了。我从心里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赐给我的智慧和能力。今后不管修炼时间还有多少，我都会继续用心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争取能多救人，配得上师父赐予我们的无上荣耀和称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别老拧着劲儿修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号。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，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，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，不要走另一个极端，那都是人心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，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，这是修炼中有漏。针对师父的这段讲法，我有了自己的理解，那就是遇事要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要拧着劲儿来。正好单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也验证了这一点。第一件事，单位放射科的核磁共振需要值班人员报系统运行的参数，每天都得报，领导通知了我。我手机微信早就卸载不用了，这下咋办？重装吧，不符合法，不装吧，单位不愿意。我可以找 N 个理由去搪塞，可这不是不真吗？看似个小事，这可是陷阱啊。不行，得直接面对。要是在以前，我可能会用拖一拖的方式，急了就顶一顶，可这些不都是党文化那一套东西吗？不能用。怎么办？衡量再三，我把标准先定好。首先，我是个修炼人，修炼人的底线就是做个好人，好人就得有好人的样，表现上不能出格，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怪怪的。于是我把心放下，顺其自然的准备智慧的用。我想好了，找个旧手机，不安装电话卡，只连接单位公共 WiFi， 安上微信，拍完照片发到群里，完成工作手机关机就放在单位。等我把一切想好也准备妥当了，第二天领导又变卦了，改成叫医护值班的人员白天报，没我的事了。第二件事就是，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疫情，作为医疗单位，以前是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，一年多来我也只做过两次，都是主管叫我去我才去的，不叫我就不去。但这次不一样了，疫情爆发后需要一天一做，而且是卫健委报备。从心理上我是不想做的，知道那东西做了也没用，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。但修炼人有修炼人的标准，你去做了并不是怕什么感染啊，心里害怕啊等等这些因素，而是尽量的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的这么一个过程。第一念定好位，调整好心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在单位做了核酸检测。意外又来了，由于疫情原因，单位第二天就放假了，护士都被市卫健委抽调分派各社区协助做核酸去了。结果是这几十天下来，我还是上我的班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还只是做了一次核酸。以上的两件事都是在我把心放下后，事情立刻就出现了转机。所以一旦遇到问题了，我们不能和常人较劲儿、拧劲儿、犟着来，要把心摆正，更要把心放下，才能把事情处理好。师父告诉我们，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冷静，因为冷静下来做事会比较理智。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固守着很自我的观念，你的想法始终是你目前的想法，是有人的因素在的，不一定是对的，很可能就是拧了劲儿的。如果我们采用顶撞、莽撞、抱怨、过激、口不择言的方式，会是什么样？会使小事变大，那不起反作用吗？我听说有个同修，社区里天天上门叫做核酸，他就是不去，和女儿发生了争执，叫女儿很不理解。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摆在一个受迫害者的位置上，再去否定迫害。按我的理解，那样也否定不了。为什么？ 他会认为是你求他来的，他会赖着不走。也不要形成一个就是我要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一个观念。比如做核酸这件事，同修就流露出我要做了核酸就会暴露身份，就会怎样怎样，反正想的比较多。大家知道，我们首先是大法徒，是在法中修炼的人，是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人，也不会受很低心性的那个生命干扰，任何生命是不配管的，我们只归师父管，只受法理和心性的制约。所以堂堂正正，相反能破除很多观念，尤其是怕心，也能排除很多干扰，解体一些不正的因素，因为一正压百邪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那件事里，向内找一找，可能就会找到答案。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